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访问到是社团法人台湾大兴社会福利协会，我们邀请到是公关长陈丽宇。丽宇你好。
主持人好。
当时呢是我自己写信到你们协会去，然后我跟你说我在网络上面有看到了你们的影片，然后跟你们的募资计划。那是什么募资计划，我们今天也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好好聊聊。我很好奇的是，关于大兴社会福利协会当时的一个创立跟宗旨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是因为我女儿是亚斯伯格，也是身心障碍犯自闭症的一种。那我当时在找寻社会资源的当中，我就发现还有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跟我觉得因为我自己也有修过社工学分，我觉得可以运用这个部分的专业来帮助更多人。
嗯，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找我的社工老师讨论，我们就是定以儿少服务为主轴。那所以一开始我们就承接了像监护啊、家暴啊、性侵这样子比较保护性的一个方案，然后就是都是以儿少弱势儿少为主这样子。
但我相信在创立的初期应该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对吧？
因为其实我们接的这些方案其实都是保护性的方案，
对啊，
所以他不太能够说像带小朋友出去跳舞啊、募款啊、表演等等的，然后我们也不太能够接受，就是说有一些团体如果他想要来访问，然后拉红布条拍照，这个我们其实第一关我们就会说很抱歉，我们没有办法配合。
对，所以其实嘛，
对，所以其实我们其实就是这个当中我们就失去很多募款的一个机会啦。
是这样，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算是你们那个影片。当时那个影片其实就提到是一位少女，然后她就说在，因为她有提到她的姐姐，
对
对，可是这个故事的完整性我还不是那么的了解，因为就是大概提到这样子。
影片中的这一位，我们这位个案，她是，我们就叫她小雅。小雅她跟她姐姐是大概她两三岁的时候在菜市场被人发现，就是她跟姐姐两个人被遗弃在菜市场。对，所以其实他们一开始从很小的时候他们就是住在育幼院。那当然我们接案之后，我们就是一路就是一直辅导照顾他们。那后来就是姐姐在应该算去年嘛，她就是生病走了。那这个过程中，因为我觉得当这部分是涉及个案隐私，我们就不太方便就是讲得太详细。但是就是我觉得这个比较冲击的时候，因为我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其实是社工跟我提，就是社工自己本身的心情也有受到影响，就是他已经有一点陷在那个情绪当中，就是他没有办法帮助这个个案，所以就有点灰心啦。那反而是我们这个小雅她就是也蛮坚强的，就是一路以来她也蛮给我们很多正能量，给我们很多回馈，让我们知道说原来我们是就是真的是还做得还蛮不错的这样。对，所以她那时候我们第一时间我们讲说我们想要来做一个募资计划的时候， 小雅跟另外一位个案，他们就是真的就是没有很多的犹豫，就是说好啊，我可以来现身说法这样子、嗯、对，
因为这个募资计划其实就是倒数18岁成年礼这个募资计划，对不对？
对
对。然后当时候其实丽宇你有在影片当中有提到一件事，就是在台湾的法律当中本来是20岁才算成年，
是，
但是近期就算是有向下修，就是18岁。
对，
那但有人会觉得啊，才差两年有什么差，但是其实真的状况是差蛮多，对不对？
因为我在影片当中也讲了，你18岁就成年了、哦、就是意味着说他必从16、7岁他就开始得要学习自立生活。那你知道16、7岁等于才高中嘛，
对啊，
高一高二他还在念书的当中，他就已经要思考了，我可能哇，我满18岁这一天我可能就要自立生活，我就要搬出去住，我就要，我以后我的学费要怎么来，我的那个生活费要怎么来，他就会有很多的担心。
诶，例如我补充一下，例如你提到的那个搬出去，其实这个搬出去不是搬出自己的家哦，是那种如果你今天是在一些机构当中
对
生活的青少年
是是是、嗯、我们现在讲的这些所谓的被帮助的这些儿少，他们其实都是住在机构里面。对，尤其是很多的机构像我今天早上才跟我们的一个社工督导在聊，就是更了解这个情况、嗯、因为我们是服务桃园地区的，
是，
但是其实有可能因为这个县市的一些收容的机构收容的量不足，所以呢可能这个我们的个案他可能会住在外县市去
啊。
对，
是啊，
像我们上次我们之前有一个个案是住在花莲的。对，
你说他明明是应该在北部，但因为这个地方没有办法住，就到东部去吗？
对对对。
哦，
所以就是我们的当然就可能就太远了啦。那我觉得就是说因为也有可能这个个案他在这个机构他可能适应不是很好，他也有可能换机构。那有一些人他不是住在机构里面，像现在有发展出一些比较新的形态叫屋，他就比较是就是政府会聘用一些比较也是有专业的年轻人，然后他就是有点像就是跟这些儿少一起住的大哥哥大姐姐这样子。然后当然是同个性别的会安排在同一间、嗯、就是看起来很正常的公寓啊或是大楼里面、嗯、就是可能三房两厅、嗯、然后这里面呢就是会有安排住了大概三四位的个案，然后加一两位的这个一般的亲人这样子。对，但是其实上次也是我们有一个个案，他就跟我聊到这件事情，然后他就是讲说其实他也觉得这个过程中他也没有很没有安全感，因为他也是看到说他在住在家屋的这个过程中也是会有好几个感觉，这是他的那个舍友
哦。你是说一起住的那个
住在、
哦、
对住在
室友、
住在这个宿舍里面的
室友。对
对，他就觉得说好像也是常常在换人
哦，
那他就是要重新适应，他就是有的不安全感。那所以我们其实都一直在强调说像我们的服务是比较深层的，不是一次性的，不是今天像跟你访谈或是说今天我们就是发送物资就是一次性就解决的，因为有一些陪伴它要非常长期中长期，然后才能建立所谓的信任感
对
安全感。这些当这些孩子他有事情的时候他才会愿意跟你说啊、嗯、他才因为他知道你会帮他，他知道你是真心为他好的人。那当然一开始多我们也有很多个案他是比较有防卫心的，他就是会比较抗拒，因为他会不太确定说你到底今天我跟你讲了这么多，然后你真的会帮我啊，会不会过三个月你就走了，你又换人了，那我又要重新就是又再讲一次我很痛苦的事情。所以其实有些孩子其实一开始我们接触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反而就是很用一种很冷漠跟学，然后尤其是像你知道青少年啊，有时候真的很难搞哇，你要用他们的语言去跟他们接触，有时候要跟他们好像 body body 这样子，就说哎、欸，你最近在玩什么啊，这个电动有没有好玩电动啊，有没有什么你要跟他有一些话题。那当然因为他们的成长过程中都是比较缺乏政府又给的就是一个比较住的地方，跟他不会吃不饱，好， 那当然有这些过程中什么学费啊什么，就是政府可能可以给予补助，但是政府没有办法补助他们这个心理上的满足感跟幸福感这件事情。
嗯，
因为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不会有人去跟他说啊你好漂亮哦，妈妈好爱你哦，这件事情。
嗯，
对，我们可能会对我们自己的小孩讲说哇我觉得你好棒哦，你真的妈妈很爱你。嗯，但是这些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没有人去跟他们讲这些事情。
嗯，
所以他不会感觉到什么是真爱。
嗯，
然后我们也之前也有个社工跟我讲说他就是很担心他服务的一个个案，就是因为是年轻女生嘛，那他就很担心说啊，像这样子比较缺乏爱的这个案呢，他们很容易就是在网络上可能认识了这个
就陷下去了，对不
对？
对，
然后或者是说他在工作出去工作之后，可能有人对他好，他就会全力的全心的就是付出，或是说他就会整个就是依赖在这个人，依附在这个人的这个身上，这样子。嗯，那就会很容易有那种被欺骗啊，嗯，或是受伤的状况。对，嗯，所以我们现在当然也是会很希望就是在有足够的经费之下，我们可以去多做一些前置作业，而不是说等到问题发生了才来补救。
嗯，
对，我觉得我们要做的是在问题还没有的时候，就像可能帮他们上一些就是男女情感的这种社交课程，情绪管理的课程，还有一些生活的技能的一些课程，还有包括什么那个面试的课程，然后跟一些自信心建立。有时候我们发现，尤其是我们孩子，他们就很没有自信心。
嗯，
那很没有自信心，也有可能就是当成长过程中，就是一比较下来，可能会发现说，他的同学都爸爸妈妈会带他去儿童乐园啊，去动物园，去天文馆啊，但是我们的孩子没有。
嗯，
然后或者是说，哎，这些孩子他买了新球鞋，或是暑假寒假日本玩啊，或者什么，但是我们的孩子也没有。
嗯，
他们都不会有这样子一个社会的体验。
嗯，
那所以我就会比较畏惧，比较退缩。嗯，我就是不太敢跟你交朋友。
嗯，
因为我觉得我很自卑，我慢慢的他们就是会比较没有所谓的他们的人脉社交圈。
对
对，
其实例如我这样，我那时候在看了这个整个故事，然后又看了你们的网站。其实我那时候，因为我自己本身我家里面也不是那种家境太好的，
嗯，
然后我甚至也有利于你提到那一种，就是很容易以前会有依附性人格。
哦，
对，因为我会觉得我好像很多事情都做不到，
嗯，
然后我没有自信，我会觉得我会从另外一半身上得到很多我觉得我没有的事情，就是我做不到的力量。
但你看起来很像富家千金。
哎，没有，绝对不是。然后，但是我发现一件事情，要找回自己力量这件事情。情真的是需要经济的基础，
嗯，
然后跟你要找到自我的价值，
对
对, 对。但我觉得这个在少女期间其实是很难得到的耶。
对，
嗯，
其实当然我们现在男女的比例也差不多，
嗯，
对。其实男生也是一样啊，就是我觉得男生他拥有了这个自信心，他可能很多的方面，
嗯，
他可能都会。就是可以做得很好，包括在工作上、感情上，或是未来他的家庭、他的社交等等。所以我们还蛮希望，就是说，哎，多一些比较团体的课程，或是这样子的。他们自己本身就是，我们把这些个案聚集起来，他们就是有一个团体，
嗯，
他们也可以比较不会说觉得害羞，因为彼此都是同类人嘛，
哦，
就不会说怕说，哎，像我们之前像我也有带。我们一些个案去参加别的团体的活动，
嗯，
他就会比较害羞，因为他怕人家知道他是住在机构里面的，
哦，
他就是会怕说人家知道他是他的家庭环境的状况是什么，就会比较就是感觉你就会觉得他就是畏畏缩缩，比较没有自信。其实对，就是他们自己心理的一个障碍。
嗯，
对，
我觉得更重要是那个人格发展的部分，对不对？
哦，对，
嗯，
其实我们之前就是一直因为我们服务的儿少都是我刚刚讲了嘛，就是家暴的，目睹家暴的，然后可能也有性侵，家内性侵等等，或是比较近亲的这个，
嗯，
受到性侵的这个状况，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监护，所谓的监护的儿少这样子。嗯， 我们发现说，其实这些孩子普遍真的他们都是缺乏自信。
嗯，
那其实缺乏自信也我们也是会担心说，哎，会产生就是有一些反社会人格。
对啊，
社会上有发生一些状况，就是都会比较就是会回到他的这个原生家庭的问题。对，所以我们就希望说再尽力可以解决这件事情。
所以家暴家庭当中的孩子，他们对于他们的成长确实一定会有很大的影响吗？
当然了，其实家暴是会复制的，你知道吗？我们常常讲说疾病，
听到有些人说什么，哎，我看到爸爸这样，所以我就不想要这样子。
哦，那当然，我们常常说疾病是会遗传，
对，
家暴其实也是会遗传的。那你知道吗？我觉得很奇妙的一点就是，我们都知道打人是不对的哦，
对，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会有一些家暴的人，他当他做了这个
行为吗？
对，做了这个行为之后，他会下跪，他会痛哭流涕，说我再也不敢了，我下次不会了，我求求你原谅我。然后呢，然后好，那个啊，通常家暴是可能是男生对女生啦，但是其实现在女生对男生家暴也有啦哈。那我们现在就举例嘛哈，假设现在是一个男的，男朋友动手打了这个女朋友好了，那这女朋友就啊，因为她痛哭流涕，她都跪下了，她都发誓了，然后她又买了礼物送她，又怎么样的，然后好啊好啊，那我就原谅你。那我请问你，你觉得还会不会有第二次、第三次？
我觉得会耶。
为什么？她都已经发誓了，她也知道打人是不对的啊。好，那我现在跟你讲答案。因为我刚刚讲家暴是会遗传会复制，是因为他没有学习到处理暴力的正确的方式，他没有学习到面对情绪愤怒的情绪时候他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情，所以他就是因为他以前看了他的爸爸打妈妈这件事，他看到他爸爸生气就摔杯子或是捶墙壁。
唉，
你在烦恼什么啊？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喽。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是社团法人台湾大兴社会福利协会。我们今天邀请到是公馆长丽宇来到节目当中。丽宇，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到现在这个大兴其实服务的项目最主要是以儿少为主嘛，那提供什么样一个实质方式的协助，你要不要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其实就是依照我们承接的个案承接的方案啦。那
政府这边
对对政府这边委托嘛，那我们就是像有目睹家暴的儿少，然后性侵，然后监护，像我们也有接新竹比较偏远的地区的一些高风险的一些家庭这样子。
然后在刚才我们广告期间的时候呢，丽宇其实有提到一件事，他说有发现其实这些孩子哦，他们遭受到这样的一个非常痛苦的经历，但是他们却会觉得有很多事情发生可能是因为自己的关系。
对，目睹家暴的儿少他们可能会觉得说，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好所以才会害妈妈被打啦，或者说是不是我哪里不够好所以才会被爸爸打或被遗弃啊等等，或者为什么爸妈不要我。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你会发现就是自我认同感会比较低，对，然后就是真的会负面的思考比较强烈一点。
其实我也想要就是强调一件事，因为在大家一般定义当中的家暴，很多人都会想说就是可能拳头啦或者是身上的伤痕。
哦，不是，对，其实我觉得现在应该是说家暴的这个方案的社工也都会进去学校宣导，然后所以大家其实都会知道说这是家暴要打113。好比说像我之前有一次我儿子不吃饭，我就很小的时候啦，我就说你再不吃我揍你哦，然后说113那我就学校宣导有成功啦。对对，就是我刚刚讲的，你包括说语言性的一个这个暴力，好，或者是说精神上暴力，是这有分这三种，精神上的跟这个身体上肢体上的跟语言上的，
是，
对，这种都是一种暴力。但是我们讲目睹暴力又不太一样的，目睹虽然字面上看起来是说你有看到，
对，
但是其实目睹包括听到还有感受到，因为有一些目睹他是孩子可能在上课，然后他回到家发现妈妈怎么这个就是
有凹陷，对，
一直在哭啊，或者很凌乱啊，怎么好像被打，就是打那种感觉。然后他感受到了，或是他听到妈妈在哭，或是听到他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可能听到爸妈在吵架，在摔东西等等的，这个都算是目睹家暴的一种。
哇，那这样听起来其实应该现在有很多听众都在回想小的时候可能真的有经历到这些，但是其实当时并不知道。
对对，所以其实像有啦，我觉得现在都是资讯比较发达了，大家会知道懂得要去做一个求助。那其实在这边也是要跟听众朋友们说，如果你身边有你听到就是隔壁邻居就是有这个争吵的这种行为，其实真的就是不妨就是我们当作我们鸡婆一点没有关系，就是拿起电话打113，那也许就是一通电话可以挽救一件憾事这样子。
你知道在春节期间呢，我就看到现在不是大家都在看 Three 吗，然后就有一个是可能春节期间可能塞车塞到那个父母火气很大吧，就爸爸把那个一个四岁的小朋友丢到马路上。
对对，我有看到这个新闻。
我真的是看到的时候我都心里觉得怎么会这样子。
对对，所以这个就是社会局就会介入了嘛，等于就是说了解一下这个家庭的状况是怎么样。那因为其实各种的家暴只要接到通报，或是说民众有这个检举这种状况，其实都
会去处理。
对对，可能里长啊或是说社工会同会去关心一下这样子。对，
但我想要问一下，在台湾家暴比例算高吗？
家暴的比例因为应该我觉得还是要看不同的状况，因为像 COVID-19 的时候几乎我觉得那时候家暴比例就非常高，因为可能大家就是待在家里的比较封闭，或是那时候可能有一些人他失去
失业了，
对对对，他可能失业或是工作状况有被调整，那时候就是都会有很多情绪上的问题，所以其实那时候的家暴的比例就是会比较高一点。
好，所以在这里呢，其实真的还是要呼吁大家，就像丽宇说的，就是鸡婆一点啦。如果你真的有发现你身边，不管是你的朋友、同事，或是邻居，
对，
你有感受到，或是有发现到，就算 就算你搞错也好，
嗯，
如果是这样，真的还是希望是搞错了。但是就是鸡婆一点通报，但是那个通报是直接报警吗？还是用什么处理方式？
就我刚刚讲113，
直接打113，
对，
好。
那因为打113就是政府有接线的这个单位嘛，嗯，那他们就会分配到看哪一个县市，就是有哪一个县市的社工或是相关人员去了解，这样子。
嗯，好，这个呢也是提供给大家哦，那也在节目当中来呼吁一下。那其实丽宇，我刚才这样听完，我们就是大兴真的接触了很多青少年或青少女们，可能在成长过程当中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算让他们可以有一个很安全的范围跟地方能够去协助。但是其实丽宇，我自己，我们刚才在还没上节目之前，你跟我来聊到你自己在带小孩的过程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你非常的伟大。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因为在面对这些青少年跟青少女，其实是比较他们因为自己成长过程的一些状况，所以心思会比较复杂一些，在沟通上你可能要多花点心思，但相对的在你跟像孩子的那个沟通的时候，那又是另外一种不同的心思要去考虑了，对不对？
对，其实我觉得就像我们这个协会的名字大兴一样，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其实你要用心，
嗯，
不是说你今天用你的这个专业去，或是说你的这个身份地位去好像教导他或者恐吓他之类的。但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就是都是同理心嘛，将心比心，你只要用这个角度去，你可以把很多事情，
嗯，对。那因为像你有去修那个社工的学分，
嗯，
然后我也大概知道说像你们协会当中的社工一个人大概是承接20到30个个案左右， 对， 对不对？
对。
成为一位社工，你觉得主要的条件会是什么呢？
我之前在修社工学分的时候，上第一堂课，老师就跟我们讲说，社工是一个很有前途，前面的前途，但是没有前途，钱money的这个钱，所以他就是要我们好好就说啊，你们现在想要退课退选还来得及，就是你以为社工是一个很伟大、很那个、很了不起的一个这个工作吗？没有，你们要认清事实。所以就是一开始就是跟我们讲说啊，社工是当然你们想要成为一个社工或者是做这一门专业是真的是很好的事情，但是你要有心理准备，它可能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你可能要很有一个很坚定的决心跟可能也是有一点异于常人的一个心态吧，对。
但很容易，我们人很容易有共感这件事，欸，
嗯，
对啊。那社工是不是在这一块需要一点训练，或者是其实这件事情，哦，对，
讲到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很多人听到我们的工作的时候，就我在非营利组织工作，我是在社福单位工作，那很多人一个回馈我们的就是回应我们的就是哇，你们好有爱心哦，嗯，但其实做社工专业不是说只有爱心就好了，
哦，
是同理心，跟刚刚思安你讲到的，哎，那个是比较是像同情心、共感或是什么，那可能是一个同情心。但是如果是用同理心来的话，第一个你有专业度，嗯，你可以知道要帮他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或是让他这个问题比较可以得到另外的一个抒发的管道。嗯，第二个是你不会自己也陷在这个情绪里面，总不能说我们自己在从事这个工作就，哦，听到个案他没钱了，那我们就自己自掏腰包吧。对，我之前一开始在从事社工这个工作的时候，其实我就是这么做的。我也不是社工本科系，当然我有修过社工学分，但是其实我也是一路以来我就是都是也有点是被这些个案给教导的，可以帮助他们，就是可以让我们可以好好的沟通，就像讲到一样啊，就是青少年，
对，
跟青少年的沟通，你跟他用大小声，他指挥的，跟他用
可能
啊，我以前我跟你讲，我以前怎样，我念书的时候怎样，我以前怎样，他们会觉得很烦
啊，
对，所以你如果我们刚刚可能聊到，就是你可能跟他聊一些好玩的话题，最近有什么电动啊？
而且543他们还比较有兴趣，
他可能还会理你一下，
对，所以是你觉得在。不能以说就是同情，要以同理的方式去跟他来分享，
两个是不一样的
哦。因为我那时候在看影片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小雅啦，他跟那个社工，嗯，可能是当年带他的，但我
没
确定后续还是不是就不是了，对不对？
因为成年了嘛，当然成年，我们还是会再追踪一年。 那这一年当中呢，诶，确认他没有什么在需要帮助，其实就已经结案了。
是是。
然后所以结案之后，诶，小孩今年都已经20多岁了嘛，已经结案这个过程中他们已经服务了，好像我想想看已经结案6年了吧。哦，那可是他们就是变成还是朋友，就像小小在影片当中他也会提到说他现在如果还有什么问题他也是都会把我们社工当成就是像一个大
哥
哥，对对对。然后我们当然其实也有那个民众说，哦，你们怎么都找那个真妹来拍影片跟那个你们找一个社工
帅哥，
因为社工就是会那个会服务就是真妹啊什么。我说不是，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当时也有找男生，但是因为我们有一些男生他就是工作的关系或是那一天他拍影片没有办法时间配合我们不是只找正妹的，但是我们听到大家称赞那个小雅是正妹是觉得蛮开心的，我相信他也很开心。那就是我们不是社工，不是因为说的好看与否或是你的性别而有一些差别的待遇。所以我们其实我们在我们协会的男社工就真的是很稀少的，
哦，
对，女社工比较多。那我刚刚也提到我们的个案男女比例是其实也是
差不多的。
对，是。
好，那我刚才提到这个影片的它的募资计划叫倒数18岁成年礼装满勇气的新娘，这个募资计划呢大家有兴趣也可以上去看看，因为这里面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方案，如果你真的有这个心力的话，你支持都欢迎大家可以上去寻找适合你自己的一个方案。
对，我可以再提一下吗？为什么这个名字会叫做18岁的勇气的心理伤？因为当时就是我们的社工他就是跟我讲说，诶，可不可以帮我们募那个行李箱。然后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说，诶，你为什么要行李箱？是要出国玩吗？还是说是什么毕业旅行之类的？然后他就跟我说，没有，是他们的个案要搬家，他要从机构搬出去了。所以我当时就是也是有点惊讶，就是说啊，他就不能18岁他就不能住在机构里面了，他就要自己出去外面找房子住，他就要开始
自力更生，
对，自己煮东西吃，自己找工作，自己赚钱，就是去处理生活大小事。所以那时候也是帮门募集了行李箱还有什么小电锅，你给他大的他也不要，他就是没有办法，
没地方放。
对，第一个也没地方放，然后第二个是太大了，然后就是小电锅，还有小的那种就是加热锅，然后跟一些生活物资，就是一个小小的房间就是他的全部了。所以当时我就觉得说，哇，应该是还要再帮他们做一些什么，应该他们虽然已经18岁成年了，我们觉得不应该在这个地方就是停滞，还是要就是在帮助他们更多。那甚至我们在这个专案里面提到，我们希望往前推，在16、17岁的时候，我们就是多做一点自立生活的这些课程，帮助他们建立更多的勇气跟自信心。
嗯，
对，
好，这个也是那个行李箱的这个由来，对不
对？
对
对对对，
这个大家可以上网站去一起来看一看。我们时间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陈太太，
啊，
您被检出是前凸结合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啊，护士小姐，什么是前凸结合感染？会传染吗？
别紧张，前凸结合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啊，这样啊。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啊，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对呀，浩克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浩克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上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克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那另外我也知道说，我那时候在看那网站，发现有没有各式各样讲座跟课程，其中有一个我蛮好奇，就是那个收养家庭的多元活动。
嗯，
在刚好因为我们今年啦，有一部电影很红啦，就是那个阳光女子合唱团，里面就有提到收养这件事情。
对
对，这件事情在谈来讲有什么是需要让大家知道的呢？
嗯，收养的状况有很多，有可能是就是像有的人是因为啊，生不出来嘛，然后或者说有的人是因为就是诶经济条件还 OK， 他想要再多回馈社会等很多原因。
嗯，
那也有一些是哦，最近这几年我们发现就是有一些是同性伴侣
哦，是，
然后他因为当然同性伴侣没有办法就是有小孩，他们就会用收养的方式，就是让这个家更完整嘛，哦，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规划。可是在收养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是很繁复的，他需要经过一两年的可能评估，然后上课，然后审查等等的，就是有一些条件的限制。然后嗯，我其实我来 这个电台之前，我有查过了一些资料啦。我发现，因为我们其实不是最前端在做媒合的单位，其实我们协会承接政府的方案是，我们是在做访谈这一块的，就是访视这一块的，然后跟课程开立课程这一块的。所以你要成为一个收养人，你就得要先经过这些收养的课程，好，包括就是说，有一些像身世告知啊，或是什么等等的，你就是要具备有这一些知识等等的，还有一些认知，就是你不能说今天他不是小猫小狗，你不管啦，小猫小狗当然也是收养了，我们要好好爱它。
对对对，
但是今天一个生命，一个孩子，他又更特殊了。他不是说你今天觉得你收养了之后，你觉得那你要搬家了，或者你有什么状况了，你就不收养他了，这个对他来说会更伤害的。所以就是会做很多很多很审慎的一个评估。所以其实当然这个可能有这个门槛，也造就了很多人他就是这个中间可能就会退出了。也许本来刚开始他有意愿，但是后来他评估，他发现他不是那么适合。
哦，是，
对。那加上因为这些被收养等待收养的孩子，他有各式各样的状况，因为有可能是他的原生父母是身心障碍者，或是说那当然就会担心说，哎，他在身体上会有什么遗传啊，或者说他的亲生父母就是吸毒，或者有一些这个就像那个电影里面讲的，因为他妈妈是受刑人，所以就是没有办法抚养他，所以就把这个小孩给出养这样子。那有各式各样的状况啦，所以就是在媒合，我就说在媒合这一块，其实就是会已经就会很多困难。那大概这几年来下来，都是只有二位数，大概五六十位的孩子被收养，那比例就是很低，因为等待被收养的孩子是真的还是蛮多的，对对。
那所以如果今天大家对于这件事是有这样的一个兴趣或是想要了解的话，其实都可以上你们网站去报名吗？
不是，如果是你想要成为收养人的话，你也可以在网络上搜寻就是出收养这个服务。据我所知目前是家福中心。
哦，对。是，但因为我看到你们那课程的报名，
对，我们是负责新竹县市这一块。
哦，你们还有
出收养
地区，
对
对
对对对，
是是是。好，那这个大家到时候也可以去这个大兴的粉专，可以一起来看一看了。那好，因为我们今天时间的故事没有办法再跟丽瑜聊更多，但我想丽瑜她这边应该有很多的故事还想跟大家继续分享。不过，我想在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哦，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想问丽瑜，因为大兴算是你创立了嘛？大兴这两个字，你觉得代表什么样的一个价值呢？
因为我觉得大兴它听起来就像那个台语的贴心。那我刚刚前面有聊到，我就说因为我一开始创立这个协会的时候，自己有点担忧，就是说我也不是这个社工的这个本科系啊，然后我也不是那么有这个经验的人，那我来做这件事情真的可以吗？但是我真的是当时就是一心的觉得说应该为这些比较弱势的儿少家庭就是做一些啦，这样，因为这个区块我知道是不太有人敢去做的，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少一根筋吧。然后对，就是当时就是
很勇敢啦，
对，所以我就是觉得说，我心里想说，哎，只要应该是只要有心就可以把事情做好，所以协会才会取名大兴。那我们的协会同仁也很可爱，他们就是说，哎，他们就把我们协会再延伸很多意义啊，就是说，哎，大兴就是一个五星级的服务，什么爱心、贴心、用心，哇，好多心啊，就是我们的这个五星级是用真心来做这个服务的，对。
是，我想今天也很高兴哦，可以邀请到丽瑜来跟大家分享关于社团法人台湾大兴社会福利协会。那也欢迎大家可以上网搜寻，甚至你也可以搜寻一下他们现在目前的募资计划，叫做倒数18岁成年礼，装满勇气的行李箱。这个也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他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关心未成年的青少年、青少女。也许你的那一份关心哦，其实可以改变他们的人生，对不对？
对。谢谢思安今天的访谈，然后也谢谢听众朋友。
是，
对，
我们想要谢谢丽瑜，那也希望大家可以上网搜寻大兴，就是大小的大，心脏的心嘛，
是的，
大兴，欢迎大家一起做爱心哦。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先跟大家说声再会了，感谢大家，也谢谢丽瑜，谢谢，
谢谢。
长，时间会治愈破碎的伤亡，再见已太辛苦，仿佛分离的伤，愿心酸着你我都酿成阳光。
那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国片《阳光女子合唱团》电影当中的主题曲《幸福在歌唱》，分享给大家。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与各位分享的是社团法人大新社会福利协会。如果大家对于他们有一些好奇，或者是呢，希望可以有帮助的机会的话，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网搜寻社团法人大新社会福利协会。大新呢，就是那个大小的大，新呢是爱心的。大新社会福利协会，今天的节目在这里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思安，我们下次再会喽，拜拜。
交 错，谁停留谁又远走。我曾经犯了错，我曾经留下的遗憾，就让它去吧。心站在遥远的距离，时空却弥补破碎的缝隙，我学着不放弃，愿你牢记我曾经爱过你，因没有你我才学会相信爱情，外遇过去的事就藏心底，未来依旧有你的回忆。游走在梦的尽头，也常常不时回首。
人与人擦身交错，谁停留谁又远走。
我曾经犯的错，我曾经留下的遗憾，都让它去吧。
Oh,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